过去五年时间，鹤岗从一个个案变成了一个趋势。这所谓的鹤岗化，就是一个城市发生三大危机，第一个是房价下跌，第二个是人口流失，第三个就是产业空洞化，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财政收缩，财政危机。所以整个城市先是失去活力，然后慢慢的萎缩，最后陷入了整体的衰败，这就我们叫鹤岗化。鹤岗化成为三四五六线城市的一个趋势，这件事情是从鹤岗开始，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复制，而且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长，四五年时间恍如隔世。为什么？习近平的什么政策？文革化的政策。文革化的政策其实是逆改革。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核心政策是什么？放权。放权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活力的基本政策。放权之后，大家都有了自主权，大家就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中国经济就开始发展起来。习近平上台之后，全面推行逆改革政策。习近平推行逆改革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强化他自己的权力。强化自己的权力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地方政府。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对付地方政府最有效的政策就是习近平的政策。什么政策？系统性的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就是釜底抽薪。釜底抽薪的铲除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手段主要是三个权利。第一个权利是政治议程的决定权。第二个权利是人事权。第三个权利是财权。那么政治议程的决定权是总书记和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地方政府那是无处智慧的地方。人事权是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地方政府只能服从。那剩下的地方政府能够做主的是什么？就是财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哪里开始？从财政开始。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财政大包干。财政大包干的本质就是下放财权，把财权给地方政府，你们自己干，自己想怎么干怎么干，我呢就给你收一个钱就得了。上海一年你给我1000个亿，广东你给我300个亿，北京你给我200个亿，山东100个亿，其他100个亿之外全是你自己的。财政大包干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非常积极的发展经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活力的根本。为什么？因为只有地方政府积极，地方经济才会活跃，地方经济活跃，整个经济就活跃。但是呢，大包干呢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每年要进行一次包干谈判，地方政府要跟中央政府谈，我今年包干多少，因为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每年在大发展，中央政府不可能说去年你给我100个亿，今年你还给我100亿，不行，你得加价。为啥？经济增长了，所以呢，每年得谈，大家讨价还价。但讨价还价呢，中央政府砍不过地方政府。为啥？地方政府人多嘴杂，中央政府就一张嘴，地方政府30多张嘴，讲不过他。讲不过他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央财政要靠地方把钱交上来，我才有钱。实际上大包干的结果就是中央要靠地方吃饭，中央要看地方的脸色。所以呢，改革开放的初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大。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地方政府有财权，你中央政府靠地方吃饭。改变这个局面的人是谁？叫朱镕基。朱镕基改变地方政府的方法是什么？分税制，把税分开，我们收一笔钱，收完这笔钱之后呢，就我们来分账，收100块钱，你拿55块，我拿45块，分灶吃饭。这样一来呢，地方政府的财权就用制度确定下来，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制度化了。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要扩大权力，搞专制独裁，那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把地方的自主权给他剥夺。自主权的核心是什么？财权。剥夺他的财权就剥夺了他的自主权，你就得听我的。那习近平分步做了3件事情，系统的把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了。2016年实行营改增，营改增很重要，营改增就是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一改增值税就等于剥夺了地方政府的独享的税源，地方政府的财源一被剥夺，那就少了一大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2018年把地税局并到了国税局，实际上就是取消地税局，取消地税局就是取消地方政府的税权。 地方政府不能自己收税了，税全没了。税全没了还没完，他直接把什么社保啊、卖地收入啊、各种各样的收费全部都由国税局来收。所以呢，实际上呢，到最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全灭，这第二步。第三步，转移支付直通车。转移支付直通车什么时候开始？2020年，你看2016年、2018年、2020年每隔两年干一次，到这一步地方政府的财权就被剥夺殆尽，地方政府能够控制的只剩下了一件事情，行政罚款。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什么执法部门全部上街啊，还有就是远洋捕捞啊。当然当地方政府的财权被剥夺之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搞经济的积极性没有了。为啥？因为你再积极你也攒不下钱来。以前呢，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小金库呢就是方便领导搞一些自己的政治议程。小金库不是他自己私人的，小金库还是在政府的财政里头，只不过呢这个财政对领导隐形。那现在小金库还在，但是规模非常的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地方政府的领导怎么办呢？那就躺平吧，就我怎么努力我都攒不下钱来，那我干了干啥？我解决什么问题？我就不解决问题，我不解决问题那不就躺平。当地方政府全面躺平的时候，地方财政危机就爆发了。大家记住，不是先有财政危机地方政府才躺平的，是地方政府全面躺平了，地方经济就崩溃了。地方经济崩溃了，地方财政就崩溃了。地方财政崩溃了，中国财政才崩溃。它顺序是这样的，始作俑者是谁？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为了他的私欲，为了他的个人权利，他就逆改革，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中国经济就哐嚓就掉下来。习近平就是始作俑者。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上是什么？是政治问题。地方官知道经济的问题在哪吗？当然知道，他不管。为啥？关我屁事。他而且他现在是不仅不管，因为他财政困难。财政困难怎么办？财政困难就发生了两件事，一个叫税务倒查30年，一个是叫近海捕捞。这都叫什么？这叫竭泽而渔。地方政府就不再依赖经济增长带来的征收，而是把过去没有收过的钱把它一次性集中的收回来。所以呢，中国就开始进入了钱难赚、税干难逃的阶段。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金税四期。金税四期实现之后，中国政府具备了更强的数据整合能力跟征收能力，结果叫犁庭扫穴。犁庭扫穴式的财政模式就是通过集中搜刮现在社会的存量财富来维持财政运行，这件事情就不得了。这种模式实现之后，中国社会财富就被政府开始拼命的搜刮，中国社会就开始贫瘠化。中国社会要是贫瘠化，中国的底层社会就赤贫化。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改的是制度，比如说把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掉了，把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剥夺掉了，它不可逆，除非你改变制度。但是当权力回到了中央政府手里的时候，你再让它放给地方政府，这就要来一次改革开放。来自改革开放的力度得多大？所以呢，先有文革化，再有贺广化。贺广化普遍性之后，大家最终会慢慢的看到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幕：中国的城市开始一层一层的由贫瘠到赤贫，文革的场景就会慢慢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文革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赤贫化。赤贫化，所有人都会变成蓝蚂蚁，又没钱。中国崛起是被谁埋葬？中国崛起其实是被习近平埋葬。如果习近平再连任一届，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的文革化。中国城市的贫瘠化和中国运行的文革化我们都看得到，